火里抽出了一根柴。撒加利亚书三章一节说，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使者吩咐站在面前地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我是火里抽出来的一根柴，你们也是火里抽出来的柴。在这一个意象里，这个约书亚代表着上帝的百姓站在上帝面前，而且他一句话不讲，有撒旦与他作对。这个作对啊，原文呢就是撒旦啊，有撒旦在撒旦他啊，因为撒旦是一个仇敌的意思，他就跟他敌对。启示录十二章告诉我们，撒旦是昼夜在上帝面前控告弟兄。控告就是说他要把我们一起拖下去，和他一起灭亡，他坚决要毁灭我们，不让我们得救。而我们现在站在上帝面前没话讲，为什么？这里说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在以赛亚六十四章啊，有这么一句话，关于这个衣服的问题啊，怎么叫做污秽的衣服？在以赛亚六十四章第六节，这里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这里就说这个污秽的衣服代表我们人的品格，我们都是不洁净的。我们常常啊有一种幻觉，认为我们自己还不错，还过得去。我们常常就是看外表的，我们觉得我们穿的衣服很干净啊，脸洗得很干净。但是呢，上帝是看内心，看我们是污秽的。我们也必须常以圣灵的眼光看自己，认识到自己是污秽的。我们站在上帝面前受撒旦攻击，我们像约书亚一样一句话讲不出来，我们认识到自己是污秽的人。弟兄姐妹，你们是否真的有这个污秽的感觉呢？ 还是觉得自己还过得去呢？我们要像保罗一样，他不是说吗？他说耶稣基督啊降世是为什么？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他说得很好，他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是个罪魁。他说得出这么一句话，是不是客气话呢？不是，因为保罗他这个法利赛人啊，他本来是一个很严格的一个法利赛人，他你看在腓立比三章五节，他说我第八天受隔离，我是以色列族别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派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你看他长久啊把自己看为了不起的一个人，哎，按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不容易啊，这么一个法利赛人，耶稣基督能够叫他看到自己呀、啊，是个罪魁，他犯了什么法了？他自己说，按照热心说，啊，我是逼派教会的。这种热心呢，是发在教会身上，发在基督身上。所以基督耶稣在异象中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他这股劲啊，这股热心都用来用脚来踢这个刺，办不到，反而自己受伤。最后保罗能够从心里说，我在罪人当中我是个罪魁，我是个罪魁。我们必须也有这样的转变，不能一直觉得自己很好。我们如果觉得自己过得去，在上帝面前站得住，我们有一个危险，什么？这就是指责别人啊，说别人怎么怎么不好，是吧？有这个危险。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能在上帝面前受圣灵的感动，认识到自己在罪人中是个罪魁，我们就会很谦虚的啊对待，不但是自己的弟兄，也要谦虚的对待众人，就是不信上帝的人，我们也应该啊如此，应该认识到自己是一身污秽的衣服啊。你看在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彼得劝我们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注意啊，前面呢是要尊基督为圣，就是自己啊在上帝面前要做个圣洁的人，在一些不信主的人面前，他来问我们的时候，我们要以温柔敬畏心回答个人。这个温柔就是一个谦虚的一个态度啊，敬畏，敬畏上帝不错，也要敬畏什么人？这个人可能还没有找到真理，不信耶稣，
他可能还是反对你守安息日的一个人，你还是要怎么样，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因为我们常常啊容易啊把自己看为啊，好像你看我守好十条诫命我都守了啊，第四条这个缺口我也补上了啊。那么如果有这样子的认识啊，很危险啊，就说你赶快守安息，你不守安息就不能得救。我看呢，问题不是在你这句话，而是在于你的态度。你什么态度？不是温柔，不是敬畏的态度。我们应该认识到，一个人如果不信上帝，比方说来到你面前的一个人，他根本不信上帝，你怎么说？你当心了，你赶快信耶稣，你不信耶稣你也下地火烧，这样子说好不好？也不是温柔敬畏一些，你看这不符合这温柔和敬畏一些啊。那么你说这些话错了，精神上错了啊，你要拿圣经的要道来衡量，你这句话没错呀，不信耶稣是要灭亡啊。但是我告诉你，你要目的是要什么？要帮助这个人得救，你用一种有效的方法啊，而不是把他驱赶出去的方法啊。你说一些不温柔不敬畏的话，就叫他再不想跟你谈话了，别人转来就走了，你失败了，你没有能够得人如得鱼一样啊。所以我们这一个态度是极为重要的。这个态度怎么生出来的呢？就是你要到主耶稣基督十字架跟前，常常像约书亚一样低着头，看到自己一身污秽的衣服，而求耶稣基督责备谁呀？责备撒旦。哎，你看这里不是说吗？耶和华的使者，你研究这个旧约圣经啊，凡是提到耶和华的使者的地方，指的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啊，他是奉上帝差遣的使者到世上来。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向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对，这句话我们不要忘记，我是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这个把你的态度摆正了，你就可以用这句话来劝别人啊。一个不信耶稣的人呢，你就告诉他，我劝你信耶稣，像我一样啊，做一根从火里抽出来的一根柴。哎，我本来呀在火里头烧啊，主耶稣不把抽出来我就完了，烧成灰了，但现在主抽出来，把我抽出来救出来了，主耶稣照样要救你啊。你看这个好不好？这个比前面那句话好得多了，是吧？能够感化他。所以我们要研究啊，如何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啊。我们要学耶稣呀，要认识到我必须啊，你看啊，他在什么地方啊？耶稣呀，他站在耶和华面前啊，他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啊，这个说明了他站的地方站对了啊，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这就是什么？ 在祷告，在求上帝赦免。我们现在处于赎罪大日，赎罪大日上帝的百姓要干什么？要刻苦谨慎。现在我们不是寻欢作乐的时候，我们该知道不但我们自己的命运现在要决定了，就是众人的命运，我们所有弟兄姐妹的命运都在上帝面前要在进行啊生命册的清理工作啊，我们的名字都记在生命册上，现在上帝要一个一个名字啊过关，看看这个弟兄这个姐妹他能不能保留在生命册上啊，如果能的话，那么就把你的罪啊就通通涂掉了。如果看到你没有在刻苦谨慎，没有像这个约书亚那样站在耶和华使者面前求赦，那么对不起，你的名字就要被涂抹。所以耶稣说要得胜，得胜的要这样在我面前穿白的衣服，这个记在启示录三章这里啊，就是这个衣服啊，污秽的衣服啊要给你穿上一个白的衣服啊。三章五节，启示录三章五节，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啊。这个穿白衣啊，在这个撒迦利亚三章啊这里读的是什么，我们请看撒迦利亚三章三节，耶稣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启示录三章说给你穿白的衣服，我看这个白的跟华美的衣服呢，事实上就是一件没有罪啊干干净净的衣服啊，华美就是这个上帝的荣光啊，啊是华美的啊，净白的衣服就是华美的衣服啊。第五节说，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这一段经文我们刚才一起念过啊。我们现在呢，求主的圣灵感动我们，重新复习每一句话，看看它是否与我们有直接的关系。这个约书亚是个大祭司，这个大祭司他是以色列民地位最高的一个人啊，全国地位最高的就是这个大祭司，他代表着全体人民啊，就是所有的上帝的百姓。根据利未记四章论到这个误犯的罪啊，一共分为四等，就是 大祭司犯罪，会众犯罪，官长犯罪，和普通庶民犯罪啊，老百姓犯罪，分四等罪，都是误犯的罪，就是不晓得这是犯罪，后来晓得犯罪了就要献祭。献的祭请注意啊，根据利未记四章啊，大祭司犯罪跟那个全会众犯罪啊是一样的严重啊，就是说啊，一个人就是大祭司，他地位最高，他要是犯罪啊，就等于全会众犯罪啊，那么严重。你怎么知道呢？因为上帝规定的，大祭司犯罪啊，要献一个牛啊，献一个牛。那么那个，那么这个老百姓就是全体会众犯罪呢，一样要献一个公牛啊，献一个公牛，公牛犊啊。所以这个这两个赎罪祭啊，都是重的，一个是大祭司犯罪，一个是会众全会众犯罪，都要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犊。可见呢、啊，在以色列民当中啊，这个祭司和大祭司当中没有一个所谓圣人，所谓圣人就是没有罪的人，没有，不会啊。到了赎罪大日啊，还有这么一道手续啊，给全会众献了一个羊，山羊做赎罪祭。但献这个山羊之前，先要给这个大祭司，他在那里献祭献这个山羊之前，要献一只牛犊啊，是为自己的罪，自己和自己的家的罪。这个很有意思，就说这个大祭司啊，你也不要把自己看为啊比别人高多少，你也是个罪人啊。像我们这个做牧师长老的啊，我们也是个罪人，也需要耶稣的宝血洗去我们的罪。我们教会里啊，我们做牧师做传道的做这个长老的啊，我们如果犯罪，比一个教友犯罪更为严重啊，更能得罪上帝，所以我们更需要谨慎自己啊，不能犯罪。所以我们从这个撒加利亚书三章里头啊，得到很宝贵的教训啊。一方面，这个大祭司代表着全体上帝的百姓，同时呢，他认识到他的责任是何等重大。你看啊，这个穿华美的衣服和戴上洁净的冠冕，都是耶稣基督一道命令，别人给他穿上，就是把污秽衣服脱下来给他穿上的华美衣服，给他戴上洁净的冠冕。那么这个约书亚呢，光是站在那里低着头，认识到自己没有什么可夸的，这个是很重要，这个叫做因信称义啊，我们平常叫啊，就是罗马书第四章所说算为义啊，这个因信称义啊，完全是靠耶稣的功劳白白得来的啊，就是你过去这个这一笔罪债啊，现在啊一笔勾销了，赦了，完全是靠耶稣基督的功劳，不是你有什么功劳，你没有什么可夸的，就是说你而且不能做什么来赎你的罪，不能立什么功劳赎你的罪，这个呢叫做因信称义啊。可是你看啊，这件事完结之后， 华美的衣服穿好了，洁净冠冕戴上了，就啊万事大吉了吗？不是，还有事情，还有话对他讲。过去啊，耶和华的使者是责备撒旦，是吧？说撒旦呐，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然后对旁边的天使啊，就说你给他啊这个污秽的衣服啊脱下来，给他穿上华美衣服，给他戴上洁净冠冕。好，最后就是耶和华的使者就对约书亚讲话了，告诫耶和约书亚，看见吧？告诫，告诫就是郑重地向他啊交代一个什么重要的任务啊！我把你这个污秽衣服脱掉，洁净冠冕戴上，是为了让你遵循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看见吧，这两件事，这两件是分不开的呀。如果他还穿着污秽的衣服，能不能做到这个呢？能不能很好地遵循上帝的道呢？不行啊，必须先穿上华美衣服，配上基督的义，他才能够接受啊上帝给他的这个任务，遵循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你看这两件事分不开的啊，就说约书亚，你还有事情要做，哎，你不是说就等着进天国了啊，下下一坐在那等进天国，不是的，你必须遵循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还有什么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啊，然后你可以将来在天国，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这些站立的人是谁？是天使啊，天使啊。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一个什么，我们简单说就是什么神人合作，是吧？上帝造了亚当夏娃的时候，把他放在哪里？放在伊甸园，叫他什么？修理看守。注意吧，这是还没犯罪之前，就是我们始祖的工作，修理看守。修理看守就是管理这个伊甸园。那么这是一个大家都认识的事实，任何一个花园也好，农田也好，光是靠上帝给阳光雨露，他没有人去管理，这个庄稼或者是花草长得不那么漂亮，不那么成功，对不对？要有人管理，这个叫做神人合作。上帝叫那个谷子发芽生长，只有上帝能叫他，给他生，这都是生命啊，都是这个谷子都是活的东西啊，只有上帝能叫它生长，可是你得有人在管理，哎，这个缺一不可。那么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啊，我们教会的生活也是如此啊，要有圣灵的能力，同时呢，我们每一个人要配合上帝去做工啊，这个是必须的。我们自己一个人的品格也必须你做出决定啊，你决定什么？你一定要听上帝的话，这个是你来做的决定，是吧？ 如果你不做出这个决定，那么你这个品格要在基督化办不到啊！你明明有基督耶稣做你的榜样，但是你不决心去跟从他，上帝有再强大的圣灵的能力给你，你不接受也啊无济于事，是这样。所以我们人必须配合上帝，求上帝的圣灵到我们心中来，才可以遵守啊，遵行上帝的道，谨守他的命令，管理他的家，看守他的院宇，这里神人合作。一个医生也是如此啊，一个医生给你看病，他能够给你动动手术，也可以给你开开方子，但是他主要是靠什么？靠上帝给你的这个身体的这种所谓免疫力啊，你自己身体本身有上帝给你的这个一种恢复的能力啊。那么这是医生配合上帝工作，叫一个病人能够恢复健康。所以呢，这个很多的领域啊，我们都看出来了啊，就是神人合作啊。特别是现在论到我们每一个人。